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这个《般若纲要》的第二卷啊，我们开了快车啊，很快把它这个大圣开品跟变大圣品啊，我们很快把它讲。那么我们今天呢，稍稍再把它啊。再把它摘要一下啊，什么叫做这个大圣铠呢？就是盔甲的意思。你有了大圣的精神，有了大圣的修行修持，你呢就好像披上一个光明的啊，这个坚强的一样的一个这个盔甲，让你呢。这个碰到难题的时候你可以化解，碰到烦恼的时候可以把它融化，碰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可以迎刃而解。不是它自然而然迎刃而解，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因为有这个法，有这个般若，所以我们自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调试。那么所以在大圣铠品跟变大圣品里头，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讲说，菩萨啊换一切法功德铠，放大光明遍照世界，而且不止如此，是要把什么呀？要把地狱等种种的苦惧啊，那么鬼界恐怖饥饿啊，内心里头的不安、恐惧、焦虑，乃至于我们啊那种饥饿的心。饥渴感的心理乃至于旁生的种种的重苦，通通都可以得以灭除。你看内心里头有种种的苦或者是重苦艰迫这个，或者是我们受到种种的饥饿之苦，其实真正的饥饿最严重的其实是心灵上的饥饿，是最可怕的啊。生理上的饥饿，你饿了也没饿多久你就死掉了，心理上的饥饿呢，那就会一直都在，而且会越来越困顿，到了有一天也许死掉了，但是那个心灵上的饥饿会一直跟着，因为万法为事，你一直都跟着。在佛法里的般若是谈这个般若觉照的这个部分，但是你需要一个大圣铠，也就是说我透过这个修行，那个铠盔甲就像是就是我们修行的法药，透过这个东西的历练来达到所谓大圣菩萨的精神的开展。那唯识的理论呢，是我告诉你这整个世的变化，万法唯识，其实你所看到的所有所的变化全部都是世的问题，就是世在那里变化啊，其实事变化就只有事而已。可是你如果我们如果啊认这个事作为究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自我概念也是事，那你就会牢牢的执着自己的自我概念，而以为它就是我的究竟。然后我们非常在意自己自我概念的时候，就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就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就很在意成败得失，我这人生就一直在那个地方。那有了这些东西，我就会去有种种的搏斗占有这些行为啊。如果这些东西都得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沮丧，所以的沮丧就是我很无助、很沮丧、很悲伤，最后会活不下去。所以各位，唯识的跟这个有宗的一套理论啊，在佛法里头，一个是有宗，一个空宗。空宗是直接让你告诉我们，就是你的平常生活这些，其实很清楚的告诉你，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生活上所表现的东西，但是表现的并不是跟你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透过这个大圣铠，穿上这个盔甲，你才会活得好，活得欢喜，你才不会遭殃，才不会罹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谈到大圣铠品跟变大圣品的时候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一回过头来告诉我们，所谓的换功德铠相空，也就是说换功德铠本身是无相的，也就是你不要把换功德铠也当作执着。在讲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大家更清楚啊，我们的修行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看清楚，真的是人生如幻梦泡影，人生就是如露如电，在这里生活。我是一个事，在这个地方活动，可是它并不是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它还是有关系。可是当我们被引导过来，说你的生活、日常生活这些事情，也只不过是你表现出来的啊，就好像你拿了这个绘笔呢，在绘，你绘出一个你的画而已，它毕竟不是你。但是你画出来的这幅画也不是说跟你都没有关系，毕竟是你准备怎么画把它表现出来的。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搞出来，能够弄清楚了以后，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佛性都是光明自在的，每一个人那个画画的画那个画者是平等，是无二的，而且这里面呢是无相的，可是画出来了以后却有相。如果我们只执着在那个画好不好的时候，问题就很大。但是话又回来说，我不管画什么，反正我本来就如如，那问题也很大。这两个并不是完全都没有关系。那么所以我会用穿上这个所谓的大圣铠的意思呢，就是我愿意好好的去生活，透过六波罗蜜，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的一个修行啊，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好好去表现它，这是一个大圣铠。我既可以画得好啊，我不可以说反正画完了，毕竟是画，我随便画一画，画笔一丢，那这就是。这个堕落的开始。但是你画完了以后，一直以为自己为了这个画画出来的好与不好，跟人家一直在比较，你画的太就是画的最好，你还是觉得很不安，因为明天可能有人画的比我更好，那问题就会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当一位菩萨，是做一位真正觉有情的菩萨，是一位真正能够利乐有情能够真正方便利乐有情去生活，生活完了你能拍拍手回来，这个部分。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把这个道理给各位解释清楚了以后，你现在好像有一点理路，你觉得你很欢喜，是对，我知道是这样，可是你办得到办不到，你不容易办得到，道理是对的，你会办不到。第二，当我想清楚、看清楚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想这样子的生活，过一个我认为这样再叫做大圣菩萨的生活。如果我是想这样去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个想法又变成我的对应的虚妄。你听懂吗？因为它又变成一个相，变成一个对应的虚妄啊，所以它就会告诉你无相。你了解这东西以后无相，那无相是不是就不理他呢？不是，就是你还是要去实践，但是无相那这一个实践就是行门我们不得不去好好去修行。所以那一个次第里头，最后总说起来，就是从我们的信仰，正确的信仰，从我们没有障碍的居心清净的居心那是实住，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华严经里头讲实住，我们住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妙高山的上头，是不是？妙高山的上头的那个天叫什么天呢？叫忉利天。那忉利天是什么意思呢？那妙高山是山底下一点点而已，山越高的地方呢越宽大，它跟我们人间的看的山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一个往越往上越平坦，越往上越宽大，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正信到实住 啊，到你所住的这个些住啊，到你愿意去脚踏实地的去行动啊，去修行，去修持啊，那么到这个我们能够在行动之中，我们愿意从上而回向到下，由下而仰望回向到上，叫回上向下，回下向上，然后最后才进入实地。实地是指实的心地，可是到心地，到了法云地的时候，就已经所谓叫等觉了。一进入等觉的时候，他就进入完全进入无相，无相就是他更活泼了。然后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来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啊。这个过去呢，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居士啊，讲居士大家应该是好、哦、最贴切的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居士。一个居士叫庞运，庞运呢，那么他本来呢，他是这个叶儒，他就是儒家的啊、哦，他的学问很好。那么庞运呢，有一天读到佛经呢，然后他受到感动，他知道不是儒家的经典不对，而是儒家经典也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原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原貌的问题。所以他开始读了佛经以后，他有些领悟，然后呢，他第一个去参拜的就是石头西迁，就是石头和尚。他到石头那里呢，他就问了石头一个问题，他不以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啊？不以万法为侣，什么叫万法为侣？你活着的时时刻刻都是万法，你跟他为侣，伴侣的侣，可是总有一个不以这些万法为侣的，他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不以万法为侣的这个佛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经，读这个佛的这个佛教里头的典籍，你看哈，问问题的那个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的程度，那个人领悟到什么阶段了。他问了石头西迁，问了这个问题，说这个不以万法为侣者是谁？结果石头西迁怎么回答呢？石头西迁是伸出手来把他的嘴巴给蒙住，意思说怎么样？说这是秘密不能讲？不是，是说你问这个问题问错了。也不是，其实很简单，这个问题你已经问到这个问题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怎么样，就已经不是文字去描述的问题了，是不是？只要描述的话，就会变成我们对应的一个虚妄的东西，那我们就没有真正领略到那个人，对不对？与不与万法不跟这个万法为侣的是啊不与万法为侣者是谁？那就答不出那这个谁，一讲出来就变成对应，就不是他，就不是了。所以石头是很机警的，蒙住他的嘴巴。结果呢，庞运却就这样子开悟了。他就在那里，在石头西迁那里一跟他修行。有一天石头和尚就问庞运居士，他说自从你见了老僧以后到现在啊，就是你来这里到现在啊，日用事这么深，你平常啊做些什么？就是因为日用术就是你平常之间你做的是什么。他给他回答，他说如果是日用术的话，就不是嘴巴说的了。如果谈到日用术的话，日用术是平常我在行为表现的，就不是用一个嘴巴语言说的了。不过如果非说不行，那他是一个大学问家，那当然他就给他一段话。那段话怎么讲呢？他说师父，如果要用 一定要成一个句来表达的话，那么日用是无别啊，这个唯无自偶邪啊，平常的事没有别的，就是我常常也跟那个常常是怎么样相偶相邪的在一起，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偶就是相偶的偶，偶然的那个偶，只有我跟他是相偶啊，相邪相偶，就是他应该这么讲说，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我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我，可是那个真正我没有办法，他却永远 一直都在跟我在一起，唯我自偶邪，头头啊，这个无分别啊，就是头头啊莫其舍，就是每一件事情哈、啊，平常生活当中我没有什么取舍，处处啊没乖张哦、啊，到哪一个地方去碰到什么地点我都没有产生矛盾或乖张的事情，我都没有头头啊，这个非取舍，头就是头头是道的头，也就是到哪一个地方都很自然，我没有在那个地方有取舍。哦，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取舍，可是我取舍完了以后却无取舍。你要注意，一个人如果取舍完了以后还一直在取舍的话，这个人的精神压力会很大，最后会崩溃。所以头头非取舍，他没有在那个地方取舍。我们当然时时刻刻我们在做决定，在做取舍，我取舍完了我内心里就恢复平静，我碰到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个对我并不很对我并不公平，但我知道了，但他会放下，他知道了他会放下，但有的人没有办法安抚，放下不了。你想啊，如果一个人啊，这个人他的自尊心在某种情况下受到很大的打击跟破坏，一个自尊心本来很高的人受到这种破坏的时候，他就会头头取舍，这个地方他觉得取跟舍之间，很多事情取舍之间，他就很多的矛盾跟内心里头的这种话不安或者是倾轧的现象。所以头头非取舍，处处莫乖张，任何一个地点到哪里我都不会逾越啊。乖张的意思呢就是不会逾越这个佛法，就是啊，处处啊，这个没有乖张。诸子随为好啊，诸就是红色的，子就是啊，也是子，这个红跟子随为好，又有谁啊，亲给他分别，这是子啊，这是红啊，啊，这两者之间，诸与子之间，哪一个贵贱？哪一个贵，哪一个贱？他诸子谁为好？本来有谁去给他说这个比较珍贵，这个比较不珍贵？本来没有，穷与贫之间本来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啊，没有人去给他区隔说谁是高，谁是低啊？学历高的人跟学历低的人，考分数考高的人跟分数考低的人，也并没有这个问题。诸子啊，诸就是诸色的诸。子是紫色的子，诸子谁为好？青山绝点哀。他说，如果你了解是这个样的，那你就知道青山，你看过去每一个地方呢，一点点尘埃都没有。你生活中没有一点点障碍都就没有了。青山绝点哀，神通并妙用啊，运水即搬财。我们平常我们生活当中这里边我们有了智慧，有了神通，而且我好好的很活泼的运用妙用啊，运水即搬财，其实也就是在我生活当中啊，去工作啊，去做一个我应该有的这些劳动应该有的一些营生啊，以前就是用搬水这个运水即搬财那来表示这个生活工作。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社会也是离不开这个生活与工作，这个是 唐运居士呢，他给石头啊的一个回答，石头就很肯定他然知，然后他问他，他说你是知啊还是树？你到底是出家的，或者是在家的居士？他跟他讲说，我自然一点。他说那就不用剃度，所以他圆满，不用剃度。他呢，在离开了石头，他就到马祖道一那边去。他到了马祖道一那边去的时候，他问的还是这个问题：不以万法为理者是谁？马祖给他的回答是：你一口吸进，一口啊，吸进了西江水啊，你一口能够饮尽了西江水，我就问你说，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庞蕴呢又有心又有领悟，然后呢他又在马祖那里又跟他啊这个服务的，就在那里跟他去参学修行了两年。然后他是一个居士，他是回在家的居士，还是做他的事业，还是做他过他的家庭啊。但是他现在不一样了，他虽然有这些万贯的家产，但是他觉得万贯的家这些东西呢，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去障碍，不会在这里去啊。对，他说这些东西呢，有如把它投入在河里头啊，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当然他可能啊，这个生活上他也就从事一些农事啊，唐朝的人就是这样吗？他还有接下去还有一段故事很好玩。有一天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因为他悟到了，所以他太太后来也悟到了，他的子女也悟到了，在这个家庭里头他们一样生产，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工作。有一天这个庞蕴跟他的夫人两个人，一个人就谈到了所谓不思议这个部分的时候，谈到了所谓这个啊，还是又谈到了这个不以万法为侣的这个不思议的这个部分，不可思议的这个部分，不可名状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这个因为到了这个地方来，庞蕴已经把他的家产很多东西在平常布施里头他都已经都送出去，都已经布施出去了。他们两个人谈到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个他就讲说难难难，他说实在是很难啊，舍担蛛麻树上摊啊，把整担的芝麻啊，要把它在树上把它摊在那上头，根本摊不住，马上都掉下来，所以很难。这个比喻表示说，真正能够领会到平等心，真正的领会那种能够去做这个大圣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说啊，要做到这个地方真是难难难，舍担蛛麻芝麻哈，树上摊，把它摊在树上，真的很难。你真的要把麻摊在树上，多么难呢、啊？摊不住的。他说难难难，舍担猪麻，这个芝麻树上摊。他太太听了，他说易易易，他说容易容易容易，百草头上祖师易，百草头上各种花草树木的最顶端那个地方都有祖师易。祖师的祖招书啊，祖师的啊的那个心意，你要从佛心佛性哈、啊、发了去看这个所有的花草树木，所有的众生，所有的都一样，所以意意意啊，这个百草啊头上的祖师意，这是他太太讲了。这两老在那里讲了，他女儿走过来了，听到了，是一起做农事。那他女儿在旁边，他说你们两老也实在是真奇特，讲这种问题，他说也不难也不易，饿时哈、啊、就吃饭啊，累时睡啊，就是我饿的时候我就吃饭，累了以后我就去睡觉。他说也不难也不易，饿时吃饭，累时睡啊。所以这个家人哈、啊、这个你看来说，这家人他们的那种自在， 我们并不可能回去一个农业时代的来生活，但是以前的农业时代要讨个生活其实也是不容易，跟我们一样的不容易。而我们现在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真的能够去领略到啊，这个庞韵的以及他的家人啊，他所这个那样子的气度跟胸襟，你会不会真的很难？庞韵告诉我们的难的是，要人能够参悟这一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他必须真正的了解完了以后去行持才可以，行是多么难呢？各位，我作为一个心理的工作者，我很清楚，有很多的人哈，他很痛苦哈，他很沮丧哈，他很忧郁，然后我们告诉他，我说你这几天做几件对你有一点有益的工作，去走一走好不好？下个礼拜来跟我讲，他还是没有去走，还是没有去运动，因为他提不起劲来，啊，真的很难。一个人没有那个运动的习惯，他的心情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他的心情受到影响了以后，他就更动不起来。啊，所以就是这样。有时候有些人来了，他的脑子怎么想都想不开，他受到损失的是这一点，他把这一点看到他的最终，等于是人生的最重要的部分，他觉得他就是他的人生，可是这个东西我受伤害了，我活不下去，他会真的会活不下去。但有些人我们跟他谈了，说哎，你注意，其实你仔细想想看，这个是很重要没有错，可是你周边也有很多东西很重要的，现在还在，来试试看，你觉得你还活着还有一些蛮重要的是什么？他起先你讲不出来，没有，我说我最重要的除了这一点之外没有别的，但是你仔细丢一点东西给他看，你还有一个家，你还有一些朋友，你想想看，那些虽然没有你现在认为这里那么重要次一点，但是那些加起来你会发现，虽然没有这个山头，但是其他的小丘陵也够看的。你去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啊，帮助他去看，就是你不要只看的你认为是这一点，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当一个人的这个心突然间落到一个小的世界里头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世界就这么小，而且这个世界里这个东西没有，我就完全没有价值，他就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他爬出来探头天外看一下，他会发觉我还不错，想想看也还有亲人，想想看也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可以发挥的地方，这个东西里面有也无妨，总是有时候总是坑坑洞洞的，他看一看还是有一大堆东西。所以我们看的人生就是这样，当我一直执着在事的某一点，而以为所有的事就是一切的时候，那么这个大也就不能称其为大。啊，当我们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啊，不以万法啊为无者，当我领略到他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在作画的人，做得怎么样是一回事，我还可以跟人家在切磋，但是我可以画各种不同的画，画完了以后我还是开开心心的，而我却不是画。所以这个洞山禅师的悟道记里头，你看他很清楚吧，这个当云岩送了洞山啊，他的弟子啊，因为他要去行脚了，四处去参禅了。哎，可是洞山就问说：“师父，将来如果有人问起你的教法，你的教义宗旨在哪里？我应该怎么说？”他跟他指这事，就是这个啊。可是这个是什么？他正要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岩就说：“我就送到这里了。”就回头就走了。可是他走了，他问也没有得问，只在内心里头一直留一个问题。这就是禅宗最有名的叫参疑情，就留一个问题，你自己去参好了。 就是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所以一路走一路想，这个叫什么？是不是？简单的讲，就是不以万法为伍的是什么？也是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所以一路走一路这个，所以每天你在参着这个，就想着这个。有一天他在渡河的时候，他突然领略到这个叫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在渡河的时候，在船上看他自己的倒影。那突然间，他有一次大的领悟，这叫洞山的悟道记。啊，他突然间想到：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疏，千万不要往我的事的自我执着的心这边来，将会越聊 越走越远。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为无自偶邪，就是在那个地方不以万法为伍的，其实就跟我在一起，他就在这边啊。如果这个是影子，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啊，我的如如展现的影子。如果他是我的如如，那么我就是他的影子，自偶邪嘛，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看着，他说：“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疏。”你如果不断去追逐这些东西，而忘了有一个为无助偶邪的那一个，而且是你忘掉的这个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会越离越远，是不是？就会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这就是唯无自偶邪的这个问题了。我之前一个人到处去参学，但是他怎么样？他却常常处处得逢其，到每一个地方我都看到他，他都跟我在一起。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他就是我，我却不是他。为什么？这个我，他现在讲的这个阻隔的我，是指他的如如的我，是不是？我今啊，其今正是我，我今我却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我必须是这样子领会的时候，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如如的道理的。为什么佛经里头用两个如来表达这个问题呢？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的如，是不是？所以这一如也啊，有形的世界，你现在的你的生活，你要如如什么？就是凡事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啊，这个待人接物、经营事业都一样，面对真实啊，不取希望，不做错误的这个贪嗔痴的一些延伸，那个是如。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的问题，这叫如这两个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学佛，你知道大圣他的究竟在哪里？他的用意就是我们继续在人生好好的活，而且要活得啊好好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可是我也知道，我只是来做，我很高兴画这幅画，但是我知道画就不是我，但是画也是我，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也很清楚，它只不过是我作业的对象而已。你能看清楚这样，那么我们的心就慢慢的就跟那个啊，这个跟如如，也就是说跟这整个的一个法界啊，光明的法界，我们就属于它。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进入所谓沙昧里头来。所以上个星期呢也提到了，所以啊践行沙昧地的问题，那一口气练了各种沙昧，是不是？那因为我们内心里头，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啊从事自身产业之事啊，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就是安定的。所以这个华严经里头讲说，一切自身产业啊都没有离开佛法，这是华严经里头就这么样清楚明白的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让各位再来了解一点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上啊，他本来就要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面对各种不同的变化。但是我们谈到了般若的时候，却用一个无所得、无所住，是不是？而且要我们要投注其间做这个大慈悲啊， 那么利乐有钱的事情，然后我们却要知道这些人这些一切的这些法呢，对我们来讲如幻梦泡影，要能够这样认识。如果这样认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挥洒自如呢？用我们倒过来看的话，真的是比较挥洒自如，我好好的去努力啊。那么这里面呢，就自然而然就会讨论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新的课题呢，就是啊，我们如果能够啊，这个更清楚的了解到这个大圣这一个这个本质，它的宗旨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就了再来进一步就要去了解到，所以大圣的大是什么意思？是大小的大，还是什么意思？摩诃般若波罗蜜里头所谈的那个摩诃是大，是不是？满六祖坛经也是引用这个大般若经里的意思，也是这么讲的。他说善知识啊，世界虚空啊，所谓的虚空的意思呢，就是他所谈的虚空，并不是讲说它不存在，是不是？那个虚空呢，是能含万物色相，所以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夜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所以这个空也不是你把它解释成空间的这个意思，这个空是一个实相，所以它能够含包容一切。什么叫包容一切？我信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环境是这样变化的时候，我应该这样去回应；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我要这样去做调试。我这个状况是这样说，我应该做一个世界的调整。但是我的调整会面对真实，我知道这个叫做这个空，这个空的意思呢，也就叫做大。所以这个大般若经里头的大也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里面想的空，其实我们的自信，所以善知识，自信能含万法是大，所以自信能够含万法，我的内心里头可以产生万法，所以它才叫做大。所以大并不是一个框框说我有多大，是不是？我是活活泼泼的，所以般若本身就是大，所以叫做大智慧到彼岸，是不是？我大智慧为什么到彼岸？因为我不是一直在这个此岸里头，这个此岸就是我现在有障碍，有执着，有染，有情染，有种种这个自己的这种障碍的地方，我在此岸。可是我能够不断的能够离开啊，这个此岸到彼岸，我所有做完了，我就能放下。所以六祖坛经最大的话讲善知识，自信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万法就在我们的生活平常生活之中，以万法啊，我们以万法为理，可是有一个以万法为理的自我。若见啊，一切恶之与善啊，尽皆不取不舍。如果我能够对于平常所看到的我的得失好坏啊，对我这个利益或不对我利还是对我不利，这些东西已不染着啊，那么心如虚空，名之伟大。这个内心里头，它有很大的包容性，而且它不断的能够回应这个种种的变化。他说这样就叫做大，大即是般若，故一念与般若绝。所以一个人一念愚迷的时候，般若就断绝了；一念智即般若生，一念智这个般若就跟着就生出来了。六祖坛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我们到哪里再去找另外一个自信呢？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啊，那么何其自信啊，那么这个本自具足，他本来就是具通通具足的在那里的。所以不离自信是空啊，应用无染啊，不离自信呢是功，功德啊，功就是功德的功，不离自信就是功，应用无染，你活泼的应用而没有染执，就叫做德。所以功德的解释呢，若密功德法身啊，但依此作， 你就依这个来做。所以我们讲做功德，做功德，功的意思呢，是指我们的内心里头那个啊，本来清净自信，那个就是功。德呢，就是用它活泼的运用，不起障碍，就叫做德。而且做出来的，即使对自己好，对别人也好，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德啊。那么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就把它解释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哦，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大圣铠，是不是有这个盔甲？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大圣铠有这个盔甲之外，那么我们呢也就很清楚的啊，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大圣把它理得清楚，那就是变大圣品，就是我能够把它辨别清楚。那么现在你知道你自己修行的，无论你修行的那一个方的这个主修呢，是你是从华严的修行呢，念佛的修行，禅的修行，密的修行，你从哪一门，你只要有一门，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要用这个啊大般若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去修行，这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各位已经看到这个般若纲要的第三卷的讲义哈，你已经看到，我们接下去再来看。再下去的这一品经呢，它叫做赞大圣品。啊，我们呢除了把它说明之外，现在呢我们要去赞叹它啊。那么我们看看它这个文字，我们摘了哈、啊，这个这一品经里头，我们摘了短短的啊。大圣者呢，超胜一切世间天人、欧修罗等，最尊最妙，就是大圣。我们从刚刚这样子讲述下来，我们所能够了解、领悟、体验这大圣的话，我们讲如果能够大用大圣的这个态度去生活了，就能够超圣啊，就比一切世间你在天界、人这一界、欧修罗这一界等，包括你那个往下的啊这个。畜生啊，这个恶鬼、地狱哈、啊，那么不管是哪一界，其实呢，这个大圣呢是最圣、最殊胜、最妙的啊，所以最尊、最妙。那么，譬如虚空啊，能含受无量无数有情，其实光是这个大圣，也就是这个大般若，用般若啊来生活，